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我今天的嘉宾是黄角茂黄老师跟他的夫人菲菲老师。我们呢是在讲的是1980年代、1990年代吧，当然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中国的现代音乐哈，当然不光是摇滚音乐，在这一个起飞跟这个到逐渐到这个成熟这个过程是吧？
是的，
是不是？然后刚才这个广告的时候呢，菲菲在讲说，讲到哈，上文书说到的呗，说是在北京那时候有这个外国的这些，也可能是那时候可能多数都是什么使馆或者什么新闻单位啊，
对，
这样的地方，
对，外国记者，他们有一个外国记者，然后他就写了个文章，回忆文章，他说当时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摇滚乐队，他们一些外国人，当时可能北京一共就几百个外国人吧，他们就组了，
就对，
组了个乐队，摇滚乐队，然后乐手都是凑的，就是
各国
联合国乐队，对，然后有一天呢，就突然听到以前北京晚上没有车的，就是80年的时候，北京晚上没有车。说突然听到，因为他们住在外交公寓嘛，说听到这建国门这儿有这个管吹小号子和吹萨克斯的，这哥们儿就去了，一看
俩中国人，
然后说那你愿不愿意到我们乐队来试试，然后这俩人就去了，到他们乐队试了试，他说后来我没有，就那个外国人写的，他说后来我还是决定没有要他们俩，因为我觉得他们俩没有摇滚气质。
哇、wow,
后来说这俩人是谁呢、一个崔健一个刘源
不过当时确实是，为什么在北京可以有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摇滚的一个气氛，也确实是因为北京当时有很多外国人
啊，
就是可能唯一就是在北京了吧，就是各个使馆啊，一些新闻单位啊，或者一些商务的一些商社什么之类的，所以在北京你还能够看到一些外国人，然后呢也间接的会有一些比如说朋友请他们带的一些唱片啊，或者一些音乐介绍给我们，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很多人就问过说为什么是在北京不是在上海，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北京的外国人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毕竟是首都嘛。
上海好像一直他们就是一个很商业的，比如当年啊，说拍电影的人都在北京，说拍广告的人都在上海，然后上海人家一上海，你看他们讲
他的那个
赚钞票了，
哎，对，钞票，
钞票，
他那个气质和北京有点不太一样。
对，你说你们，你当年和崔健、刘源这些人，他是完全是为了一个热爱，
对。
这都不是爱好了，就是一个热爱，然后才从事这个事情，然后也没有钞票赚，那你就没有钞票，就没有钞票了。
对，
上海人可能哈、我不知道哈，我这个不怎么在上海住，可能上海人呢不会像你那么傻，说实在
比较务实吧，
对，不会像你那么傻。
那个年代可能大家没有想过赚钱的事儿吧，
那个时候，这个赚钱对我们来说太
遥远了，
太遥远了，对，太遥远了。所以，但是怎么说？就是虽然话是这么说，这些年走过来以后，我自己也有一个切身的体会了。我是觉得，很多人在这个选择上的时候，可能听从大脑比较多吧。别人给他什么样的建议，社会环境是怎么样啊，
就分析
应该怎么样，
现实的，对
啊，但是我觉得最终我还是没有能够说服我的内心，就是我还是去做在别人看来什么都不是，但对我来说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儿， 哪怕这件事情再辛苦，需要熬夜或者是需要怎么样，而且没有钱赚，
嗯哼，
啊，我自己不会觉得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反而我乐在其中，
嗯，
而且最终你发现因为你喜欢，
嗯，
你其实跟这件事儿没有任何关系，以前没有学过，也没有过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就是因为喜欢，你就是可以把它做成甚至像我似的，好像我莫名其妙做了一辈子音乐，
嗯，
就是纯属是出于喜欢。所以到现在我也60多岁，
嗯，
回想过去我没有觉得有任何后悔。
太了不起了，嗯，了不起到我得再放点广告才能继续跟大家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今天访谈的是黄小茂黄老师跟他太太菲菲老师，我们讲中国的流行音乐吧。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夜猫子的家，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今天呢在访谈黄老师跟菲菲老师，我们这个聊中国的音乐哈。我刚才这个就是广告休息的时候呢，我跟他们聊，我们跟你们俩了解这事。以前我在空中跟那个听众们讲过，我想也值得一提，因为它是有意义的哈。就是我以前在 ESPN 给人说这个体育啊，说了3年，中文往中国大陆播这个美国体育，那时候就和你做的这个华纳中国大陆中国区跟这个索尼中国区的这个很相似，
嗯，
我们这些中国的这些体育解说啊，觉得呢我们要多说足球啊，比方说篮球啊，这个中国人了解的东西，
嗯，
网球也可以，但是这个排球更好，但是美国呢很少有排球，篮球它有，足球它没有，然后呢有的是棒球和这个橄榄球，
嗯，
那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就说这个橄榄球这东西你要一定要让要喂给这个塞给中国大陆的这个观众看的话哈，你是这个被公办或者是很多倍，然后公开办都不足，
嗯，
但是呢上峰就是不愿意，他说我这个品牌你看我在美国卖的如何如何好，我这个做的多么精良，他每一场比赛是 NBA 的比赛还是这个美式橄榄球的比赛，总之吧他有很多很多的好几十个相机摄像机，然后那时候他还有，但是不像现在有这种重啊，就这叫什么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拍摄了，那就不提。当年很沉重的机，他能够用那种钢缆啊，把它在架在这个比赛场上方，那拍下去就很壮观嘛啊。
是，镜头的感觉。
镜头感觉非常好。但是到最后是中国大陆基本上对美棒球和这个橄榄球的这个如果有粉丝的话也是很小众很小众的，所以他推了很久实际上推不成。
嗯。
跟你刚才说的这个在索尼在这个华纳的这个经历很相似。
嗯。
那既然聊到这里呢，就是你在跨国这种大公司哈，这种世界著名的品牌公司里面做了这个，你是做的是总经理是吧？
总经理，
总经理，对吧？那做到最后，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这个？这样吧，先说你在索尼有什么其他有意思的事情，跟我们先聊聊。嗯
嗯，索尼就怎么说呢？那个时候这个唱片的那个环境啊，有一点怎么说是以，就现在说起来挺可笑的，是以广告为主导的，因为
唱片广告为主。
对，因为那时候的唱片几乎你收不到钱，因为盗版非常非常严重。
对对对对
啊，所以呢，几乎甚至是零售的那个部分在盗版，所以呢，就是变成你如果仅仅是音乐好听，
嗯，
你很难收回钱。可能这首歌在外面非常流行，到处你都可以听到，但是你的正版却被一箱一箱的退回来。当时的那个环境就是那种环境，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求会选择艺人的时候，这个艺人他应该有一些可以承接广告的条件，就比如说他歌也非常好，但是他的形象也非常好，这样呢就会有一些 广告商有机会请他代言一些东西
产品，
这样呢可能从经济的收入那一部分可能可以回收一些，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当时，
你比方说我有王菲啊，这个王菲形象也好，然后这个歌也唱得好，
对，
怎么运作法？他有广告商会找他，
对，
嗯，
王菲我们不用这样说，因为他是这个非常非常专业的歌手，
嗯
啊，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就是他了哈，
嗯，
我们可以换一个另外的人举例子，比如说周迅。
OK，
比如说范冰冰、
uh-huh.
啊，其实当时很多公司都会，比如说请制作人下去，然后很好的跟他们磨合和训练，
uh-huh.
然后帮他们量身定做去写一些很好听的歌曲。
周迅唱的还是挺好听的，嗯，
周迅很有自己的特点，
对，
因为他的声音和他的那个唱歌的状态，
对，
嗯，所以那就是周迅，你不能要求别的，
嗯，
那喜欢他的人就是非常喜欢，虽然你不能说，你不能用一个所谓的职业来要求他，
对，
但对我来说，我也是周迅的粉丝，啊，那张唱片我觉得非常好听，我现在在车里面偶尔也会听到他的这歌。像比如像他们这样的艺人，就是他不光可以卖唱片，嗯，同时他有机会去接经济方面的一些，比如说广告啊，
嗯，
或者是一些代言呀，啊，参加活动啊，那像这样的东西，他都有一些收入，所以可能我们会拿到不光是唱片的权利，也会拿到一部分的经济的权利。就是来去弥补，其实那个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的，
不是正常市场的
对
运作方式，对吧？
对，
嗯，
所以后来
唱片公司的收入全都靠中国移动，
对，非常可笑，
就是那个
非常可笑，其实当时我们在索尼的时候。周杰伦也是索尼的艺人，
嗯
啊，就是他是在台湾的索尼，
嗯
啊，但是周杰伦在中国，在北京，比如说办演唱会，
嗯，
我们是他们的公司，我们却要到中国移动去拿我们的票，因为我们都完全控制不了这部分东西。
哇，
啊，所以那时候像什么中国移动啊，或者像
中国移动是一个当时跟这个中国联通吧，是这是最大的通讯公司，手机
霸嘛。因为那个时候的音乐应用几乎只有在彩铃上，因为它的技术只能提供到这样的程度，
嗯，
它不像现在我们可以很快速的整曲歌，
嗯，
整首歌的可以这样去听啊，
嗯，
在线啊，
嗯，
或者下载，
嗯，
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条件，
嗯，
啊，那个网速很慢的，所以它只能支撑这个彩铃这样的收入，
嗯，
所以突然我们其实我们是主体，突然我们就变成了，
啊，这是我们家的人呢，
对对对，所以当时有很多就是这种情况吧，
嗯，
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我也就觉得，我大概这几家公司都走过了，其实我自己有在国内自己做过唱片公司，
嗯
啊，算是比较早的，那。最早的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叫刘卓辉，
嗯，
他是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嗯，
不过他当时他是 Beyond， 你知道香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乐队叫 Beyond，
嗯，
他是 Beyond 很多很多有名的歌的词作者，
都天哪，哦，
啊，包括什么大地啊，什么光辉岁月，我们现在能够说得出来的很多那些著名的 Beyond 的歌曲，
嗯，
都是他作词的，
嗯，
当年我们和崔健一起在，其实真的是玩儿啊，不是为了要出唱片，就是想试一下。当时天津电台进口了一套八轨机，八轨录音机，分轨录音，从来没有过，所以崔健他们就特别有兴趣，带着乐器专门跑到天津
，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找到那个朋友。去研究那个八轨机应该
怎么
用
的，啊，
所以就在现场现写歌，我现填词，
嗯，
然后现进棚去录音
，
出了一张整张的唱片。其实那张唱片我们并没有打算出，是因为盗版，
哦，
出了一张唱片，在国内的盗版叫新潮，
哼，
然后十首歌，其中里面有一首歌叫《浪子归》。
嗯哼，
那就是后来呢，这张唱片被刘卓辉发现，签了词曲的权利。最后这张唱片是由台湾
刘德华是吧？
刘卓辉
哦，刘哲刘卓辉刘卓辉对吧？你说这个这作词人对
对，非常有名的一个作词人。
嗯、
然后他后来这张唱片就签给了滚石，台湾滚石
哦，
在滚石出版发行，现在就叫《浪子归》。
OK
啊，就当时那个时候是我跟刘卓辉，就刚才提到我跟刘卓辉做公司，是因为这个、哦、这张唱片，
嗯，
我们俩成了好朋友，嗯、后来。就一起，等于是我帮助他嘛。他那时候是一个香港人，对大陆并不是那么。
你让香港人写大陆的词，这也是像往中国大陆播这个橄榄球差不太多。
嗯嗯，
对对，词是不一样的。嗯，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一起合作，做了第一家唱片公司，叫大地唱片。
我的天哪，大地、啊、哦，
对，那家唱片公司就是刘卓辉和我一起做。
哦、
大地唱片当时我们第一张唱片就是《爱静》，我的《1997》。
爱静啊，
我做的制作人，然后发的第一张，所以那个时候大地唱片，我们当时是比较倾向民谣吧，
嗯、
啊，然后。爱静，我的1997，还有一个叫陈进，红头绳，就是他们出了两张那个系列，我们当时定位叫城市民谣，
啊，
后来才跳到校园民谣，
嗯、
它是一个系列。
这红头绳。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嗯，我刚才这个你不在的北京还在下着雨这首歌我听过，非常喜欢。嗯，这也是你做的哈，你写的词吗？不是
啊，不是，
你制作的。
您刚才放的是
你不在的北京还在下着雨。
嗯，
那不是这首歌，
不是啊，
名字不是这样。嗯，
对对对，
这个整个的这个在90年代到2008年这个过程，你都是在和都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这个索尼的？就离开这种大跨国公司的？
差不多，2009
哦，就奥运会之后，
奥运会之后，对，2009年，然后2009-2010吧，我忘了，然后。因为那时候在那种公司离开的时候，他需要有竞业期嘛，就是你不能够、
啊、几年，对，一两年，
没有几年，就是一年
、
嗯，差不多我也就离开半年之后，我就又跟公司申请，比如说，因为你时间长，你就可以多拿年薪嘛，多拿一工资。但是那时候我有朋友邀请我，就去了一个。叫文化中国，有一家公司，
哦，董平，
哎，董，对对对，嗯，因为董平也是我的好朋友，
嗯，
对，就等于是去了文化中国做了这个艺术总监，
哦，
就一直直到文化中国最后不是变成了阿里影业嘛，
嗯？对，
对对对，就是后来我们就离开了。
嗯嗯，
就大概就是这种状况。
所以文化中国也是做音乐，哎，董平自己是唱歌的，嗯。
文化中国里面的其实真的音乐的那个部分倒不是太多。我在文化中国当时里面，我们是做艺术总监。所谓艺术总监，就是反正什么事儿都可能有你的事儿，
都什么都是艺术，对
啊。然后呢，可能有这个电视频道，比如说他们当时有旅游卫视的一些节目，
嗯，
然后 而且我们那时候也在这个甘肃卫视开发了很多电视台的节目，
嗯哼
啊，然后做有杂志方面的事情，电影方面的事情，反正就是参与的会比较多了，包括电视剧，因为文化中国它里面涉及到的东西还蛮多的，
嗯
啊，对，
那我再问你啊，就是你在做这些事情，你父母是什么时候过世的呢？什么时候走的呢？
我大概五年前
啊，
五年前。
哦，
对，
那他们是真是见着这个长头发儿子把这个把事情做的做的很长远。嗯，
对对对对对，
嗯。
后来我爸妈对我就我觉得就是
你完全认可了，
完全认可，而且也对。
你父母都是做搞文艺工作的吗？不是，
不是，我他们其实以前都是军人
，OK，
都是军人。然后，只不过我母亲就是当年有一段时间退女兵的时候，
嗯，
啊，就那个时期，就等于是转业，就是去了。当时的邮电部
，OK，
但是我父亲一直就是做通讯这方面的东西
，OK，
对，所以他们就跟文艺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啊，
对
吧？没有任何关系，对对对，
哎，我这刚才广告进满了，现在还得再进一下，
好，
然后马上回来接着讲。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是大兴。今天我的嘉宾是，黄小茂黄老师跟他的太太菲菲老师。那小茂，你刚才在休息的时候，你讲到说，我没敢认这个亲啊，这个大地哈，啊。你说大地，我说那大地，那人家是巨大的大地啊。结果那就广告上一问，说就是你的大地，你开始这个创的大地，给我讲讲这个大地这个前生来世吧。
啊，其实大地是一首歌的名字。
哦，
啊，
最早大地
就是 Beyond 的一首非常有名的歌，那个词作者就是刘卓辉，
okay，
他等于是以他自己的歌的歌名，然后命名了这家公司的名字，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叫大地唱片，然后我当时主要是负责A&R 和企划，就是在做找艺人和就制作内容的那个部分。那刘卓辉以前本身他是
哪年？
这是92年，
92年
啊
，OK
啊，92年。然后刘卓辉本身以前是BMG， 也是一家当时是一家国际的很大的一家唱片公司啊。当时那时候有什么 EMI 啊、BMG 啊什么的啊，他是 BMG 的负责版权的这部分的工作人员，所以他特别了解国际公司的运作的一些规范，甚至包括一些版权的制度啊，一些什么。所以当时大地是使用了一套全新的很先进的提供合约的，然后有版税
的
啊，规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和国内的所有的词曲作者或者艺人在合作，对，所以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而且认为我们也是很规范的在做这些东西，把那些你知道很多年以后在国内的唱片公司里面流通的那种唱片合约、艺人合约的基本的版本，就是我们当时大地。
所以你说是那个时候对于艺人来说，哎，说这种形式方式啊，就是非常新颖，而且非常有吸引力的，是吧？
当时你想想， 可以有一家公司
规规矩矩的啊，
规规矩矩的跟你签约，然后给你投资，然后帮助你录音制作，甚至在电台电视台推广
推广。
你想那个时候北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台叫今晚我们相识、
okay.
啊，不是不是，今晚我们相识是一个电视节目啊、
嗯、
我忘了、
嗯、
忘了，那叫今晚八点半，
今晚八点半
啊，贾季当时做主持人，那个是收听节目非常好的、
嗯、
然后我们在今晚八点半里面专门有一个节目叫大地音乐传真，
有
在那个时候、嗯、在中央电视台曾经还有过一个叫大地音乐专线，当然时间都很短，但在那个年代你可以冠你的名，并且在那个上面去做一些推广，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了。
所以大地就是你跟这个刘卓辉两个人做起来的。
对，一开始就是我们两个人，然后后来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国内现在非常著名的一些音乐人，包括三宝老师，包括王迪，包括很多的其他的赵小元，很多怎么说，就是当时很活跃的一些音乐的制作人啊，或者是作曲啊编曲啊，就一同加盟参与。所以那时候大地唱片很有影响力的，在圈内很有影响力，很多的歌手艺人都希望能够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合作。我们那时候公司是在西单的一个华威公寓，当时我们那个公寓里面就住了很多很多的
艺人
都住在里面啊，井冈山啊，那英啊，什么
那英啊，
很多很多艺人都住在里面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大地唱片当时最开始做的是爱静
啊，
我的1997，因为当时爱静和
特别火，
和刘卓辉他们当时他们两个在就是关系比较好吧，
对，
所以呢那时候等于是城市民谣第一张定位的就是我的1997，
嗯，
然后后来接着往下出就才做到后面的校园民谣。
哦，
啊，当时校园民谣也是因为我们在寻找这个创作，因为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原创的东西，但是发现从校园里面来的一些 demo 一些小样就很打动我，虽然它不是一些职业的音乐人创作，就好像那背景跟我有点像嘛，我也不是职业的，所以我也没有那么 focus 在音乐的那个本身。其实本身里面还有一些情怀，还有一些跟歌词有关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元素，我也很看重那些东西，所以呢这个收了大量的校园的 demo。这个在这些作品里面最后就产生了什么同桌的你啊，
嗯，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啊，沈清的青春啊，是吧，玉东的什么各种东西。
小松，高晓松经常来洛杉矶
啊，
你跟我说说你第一次怎么见到高晓松的。
嗯，
他是个校园歌曲的这个代表人物。
嗯，对，就是大概也是朋友，我也有点记得不太清楚了，应该就是有一些校园歌手的朋友推荐的
、okay.
对，然后可能因为那时候我也听过他的 demo、
oh.
所以呢，但是你知道吗，他以前的那些 demo 做的都非常烂
哦、
oh. 他就自己乱弹琴然后也乱唱节奏啊，各种的，他你不像现在那么讲究了。那个时候就是一把破吉的，他就可以随便录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他
的歌有情，
对，他很有他的才华，他有才华。虽然他的个性呢，就是每个人有不一样的个性，但是我认为小松还是很有才华的。
当然，
所以呢，就约着见嘛。
嗯。
然后他也
强记博学，
他也推荐老狼。
哦，他是老狼的朋友。嗯，
因为当时老狼跟他有一个乐队，
哦，
他们叫青铜器，然后他也一直希望他的歌由老狼来唱
啊。
虽然我是制作人，但是我也接受了，因为我们听了老狼的 demo， 我是觉得他 因为那个时候唱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已经很那个游刃有余了，那个时候还是有点青涩。
嗯，对。
但我觉得他的音色特别好，特别温暖，很少可以碰到这样的音色，特别温暖。
是两个礼拜以前他在
对对在洛杉矶
是吧？
啊，非常
大家都万人不
场面
天人共享，
场面非常非常非常热烈啊，感人。对对。所以
那
时候
那次我要是请谁，我说我请你，你都不来。他说他老狼要演唱，我说那
是的。
嗯，
当时老狼，那时候就像个小孩一样
啊、
啊，然后他对整个的我们做音乐的这些事儿特别感
兴趣，特别感兴趣，是吧？
因为他好像也是学理工科的背景吧，然后家里面还有这个音乐的背景，因为他妈妈是广播交响乐团的团长。
我、哦、天哪！哦、
啊
，OK，
所以呢，
okay,
老狼就那时候就喜欢天天泡在我们泡在公司里面，
嗯，
跟我们就是看我们在做事、啊，
看这看那个。
后来我也希望他能够当开始帮我们做一些音乐助理的工作，
嗯
啊。结果老狼他自己，其实我不知道，我都快忘了这一段。他自己说，他说他有一天他特别希望我能给他一份工作，所以他想到公司来找我谈谈。
哦，
他想来找我谈谈，希望我能够给他一份当企划或者是当音乐助理的这样的一个正式的
工作、
对。但是
就给他开工资的工作，
对对对对、
oh, okay.
加入公司了嘛，就是那种的。但是他没想到我说我可以给你工作，然后我就打开抽屉给了他一个做艺人的合约，
哎呀，
做歌手的合约。他说他就是拿了这张合约才当了这个歌手。
哦，
他一开始并没有以为他会成为歌手，
就本来说
最早
对，
因为他对那个制作啊，对这些东西特别
兴趣，就是哦，
可是他没想到。我给了他一张歌手合约，
这是歪打，然后大误撞，然后、
其实不是，我是觉得他肯定是一个歌手了，只是他自己认为他喜欢音乐制作的那些事情。
但他要跟这跟你说黄总，我就想给你当个小工，你这样他当了小工，他可能还真他又喜欢，
对，
好多事情啊。真是难说，叫什么蝴蝶效应，对不
对？
这你不知道。
其实他的自己的专辑制作的时候，就到现在，我们周围当时参与这张唱片的人还，还大家记起来还都特别觉得特别有趣，因为他自己是自己专辑的制作助理，
制作助理，
但是这个专辑是他的专辑，可是他又要当助理，那个助理不是。很轻松的，他
要对呀、啊、对呀、啊，各种各样的事无巨细的，对
乐手啊，进出大门啊，都得需要他去接啊，因为那时候他在广电部里面的录音棚录音啊，什么很多订饭呐、啊，很多就是这样的事儿，他都需要搞。但是所有人都没相信，说这个音乐助理是在做自己的专辑，所以特别好玩。对，所以老狼。我们也有很多很多年了，而且他的性格也特别让人舒服吧。他就是一个很，就跟他的声音一样，就是很温暖。
上次来你看他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
啊！有去看了他的演出，去之前演出前一天跟他一直在一起。
嗯，
对，
有意思。好，我们还得进下广告啊，然后接着聊，还剩下最后大概十几二十分钟时间，大家不要走开。
一步一步孤独的背
到的这就是小茂老师他作曲的满文军演唱的《懂你》。我们还剩，刚才说还剩下大概十几分钟啊。我们还接着讲你这个大地这故事有意思啊，我们再接着讲下去
啊。
那这个，因为我刚才说此大地，我就不敢认出彼大地。但是广告休息时我知道啊，就是这个大地，因为我是十年前吧，我跟这个一个朋友林浩然导演，我们在夏威夷拍个电影，是大地投资的。
嗯，
那时候就知道大地在国内做这个电影的院线是风生水起，那十年前的事情啊。
是的，是的。
嗯
嗯，
那你最早是这个，就是这个是买的，这么你慢慢给我讲下来。
好，
做完这个跟这个刘先生一块儿做完这时候，什么时候决定说要出售？他是怎么就卖给别人了？嗯
啊，
卖给谁了？嗯，
没有，当时是这样，就是做大地唱片，然后这个当时这个，因为我们那时候并不是太懂，刘德辉他比较了解，他比较了解什么所谓商业运作的那一团东西，
所以老狼才对你们感兴趣呢。
对，所以呢，后来到了一定的一个时间以后，他就想引进投资，其实想引进更大的投资，大概可能那时候就找了这个当时在香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明报》的主席，叫俞平海，所以他呢是从金庸手里买下了《明报》，并且当了香港的报业主席。那时候他是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挺非常能干的一个年轻人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他就等于是当时给大地有投入了一些投资吧
，OK，
可能也买了主要的大部分的控股、
股权
，所以我们就没有太多的怎么说，就是决定权在很多事情上。
嗯、okay. ，
那后来发现这个公司的方向跟我们预设的方向完全不一样，然后而且我们
怎么不一样吧？嗯
嗯，我们当时是希望做。虽然不是摇滚，但是我们是希望有系列的去呈现所有的音乐，比如说城市民谣
，OK，
比如说校园民谣，
嗯，
啊，
爵士，嗯，
甚至摇滚，因为其实当时的何勇的那张专辑，
嗯，
也是我们大地做的，
哦，
只是何勇后来因为跟刘卓辉有一些矛盾
，OK，
啊，
发
生了一些冲突，
不愉快的事情，
不愉快的事情，对，所以呢，我们后来呢，这个魔岩当时在中国大陆在做张楚和窦唯
，OK，
缺了一位，
那
就来跟我们可能有谈，就结果何勇是从大地转给魔岩，
哦，
才凑成了现在的魔岩三杰，
哦，哇哦，
啊。所以那时候大地是有系列的在做东西，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当我们无法掌控的时候，就是，那个方向和我们想要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嗯，
啊，跑偏，跑得非常偏
，OK，
所以我们分别就离开了那家公司，刘卓辉，我，然后大家基本上就都离开了，啊，我是做完校园民谣一。第一我就离开了，其实我整个一二三我都已经策划好了，刚出了第一我就离开了，所以第二第三都是三宝当时接着做下去的，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叫大地唱片，虽然后来我们离开了，它并没有太多的更好的起色吧，但是后来哎，可能俞平海又投入到了这个电影院线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又出现了一个叫大地院线，
对呀、
这么一个，
对
呀、它实际上也是就是跟大地唱片是一回事儿，
一回事儿，
同一个品牌，一个是唱片，一个是电影院线，
嗯嗯嗯、
对， 而且做的好像还挺风生水起。
风生水起，嗯，他当然那时候是有院线的人在制作发行方面就有巨大的发言权，他不像现在啊，你有一个平台啊，那时候你真有一个实体的院线，你就是了不起。
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很多很多电影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嗯，
但是他已经卖了上亿的票房。
嗯，对呀，啊，
说这些电影院也没有演过，他们这些东西都去哪儿消化的呢？
嗯，
哦，他自己有原先，哎，他完全可以去做很多的投入，然后如果成了就成了，如果不成，在他的院线也可以完全消化的，
嗯，
所以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闭环，
嗯
啊，
嗯，
对
对对。实际上，这个当然这是另话了，就是实际上这制作和播出啊是应该分家的，不然的话你就是叫什么越养越抽抽，这个，
嗯，是对，
对，
所以大地这个当时我印象里面刘卓辉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给他了一个很好的寓意，
嗯，
他就觉得这个这是因为这是他写的一首歌的名字，所以他要拿这首歌名当公司的名称，对，那，嗯，香港人也非常信这些东西，嗯，啊，所以我们觉得当时那个大地还是真的非常好，包括连大地的 logo 都是我们自己画的。
哦，
就那个年代，
对，小妹儿说你自己你也很喜欢画画是吧？
嗯，喜欢，但是
黄老师靠画画赚过钱的。
年轻的时候，
画什么画呢？是油画还是？
画不是，没有到那个程度。
Okay，
那时候都是画一些工艺品，
okay，
可以在这个工艺美术服务部里面卖的，比如什么一个 T 恤上面有长城啊，什么老鹰啊，什么北京啊，类似这样的，就是赚钱
，
外快啊，赚点外快，啊。对，那时候就是
对，既然做音乐不挣钱啊，对，
那就是好玩的事儿，并不是真能拿那个真能干点什么不行啊，偶尔，对，
这个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这个人这个履历啊，你要是这么平常这么看哈。啊，他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做了这个。但是呢，但凡你要是这么看，哇，这个人了不起！这不，你把这那个标，我这个的电台上不好讲。你要是这个，这是几十度角啊，这是就45度角啊。没，我们这样看啊。但你要这么变成这个90度角这样平着看的话，你看这个地平线上什么事情，他这个人做了这么多事情。你的这个做的事情，在我就看就是地平线上看，哇，琳琅满目。
我有好多朋友都曾经跟我讲说，哎呀，说你要任何一个事情坚持下来，一定会更好啊。就是他们就是觉得很多事情我就有点半途而废，有点可惜。
嗯，
但其实对我来说，他们不是特别了解我，因为我做事完全是从兴趣出发的。如果我没有这个
性情中人，
我没有这个兴趣，我是完全没有动力的。
嗯，
我只有当我对这件事情有兴趣的时候，我就没有辛苦这件事儿了，我可以做得非常好。对，
你给我还有2分钟时间，大概你给我讲一下你最用最没最烦的这个时候和最兴奋的时候，能不能想起来？你最以后我觉得真是百无聊赖，就赶紧辞职吧。有没有什么时候你现在记忆犹新的时候？
在工作上好像还
没有，
还好吧
？OK，
还好
，OK，
呀，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我的人生有一个就是当我父母都不在了的时候，
嗯，
我突然那时候，因为他们其实都是蛮长寿的，我爸99，
六天呐
啊。我妈也是93岁，差不多离开的，所以其实从我的心态上来说，我一直是一个孩子，好像我已经挺大了，但是我的内心，我爸妈还在，我就是一个孩子。当他们走了以后，我才开始经历这种好像要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一切啊，一个人要面对无论生活无论各方面的东西，而也不会有人再督促你了。
嗯，
也不会有人再给你这种压力，
不会再有人给你剪头发了。
对对对对对，啊，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大的这个人生的一个节点，
震撼。
看，对对对，
好， 多谢啊，今天这个黄小茂老师跟菲菲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以后啊，你跑不了，还在。
感谢大兴。
OK， 就这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大家下星期再见，空中再见。